欢迎来到海外行医，一个关于中国人在世界各地行医的播客。在这里，你将听到属于我们独特的经历和记忆，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和忧伤。我是你的 host 小杨医生。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海外行医，我是你们的 host 小杨医生。我们今天这期嘉宾呢，请到的是王医生。然后王医生呢，其实他所在的这个行医的国家，跟我们之前做的三 D 医生的那期国家是一样的，是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呢，其实是我们很多听众啊，特别想了解的这么一个国家，特别想润过去行医，或者是就是从知识角度来讲，都特别想了解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呢？首先，新加坡有很多华人，然后呢，他跟中国的这个医疗的交流呢，历史也是非常的源远流长啊。像那期的三 D 医生，就直接就相当于是在这个上海直接从国内就招过去的，当然我们后来还知道还有一些很多这个通过其他渠道陆陆续续去这个新加坡行医的。新加坡因为它有很多的华人，然后它的病人可能也会就借着这个机会呢，用上我们医生的这个语言优势。然后新加坡因为华人文化丰厚，它的这个饮食什么的也相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或者是日本之类的会更贴近我们中国人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加坡确实是一个非常热点的集中的一个区域。那今天的嘉宾王医生呢，非常的特别，他特别在他选择了去新加坡行医，而且他转换了自己临床主攻的这个科室和这个学科，我其实呢特别好奇，然后我也尽量的克制住我的好奇，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没有去打扰他，希望就是保持着一种这个天真的心态去问的这些问题。那么我废话不多说了，王医生介意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哎，大家好，我姓王，我毕业于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本身在国内我的专业是普外科，移植方向，然后到了新加坡之后，经过几年摸爬滚打，现在定了新的专业在手外科，现在是最后一年的 residency。
您在国内是这个华西医科大学的是吧？
啊，对，我读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了。
我想起来后来他改名了，然后好像
合并了，
而且当时好像还有一个四川的一个什么医学院要改成四川医科大学，还被华西给干掉了，是吧？
泸州医学院在后来想要再用这个名字，但是华西不允许。
哇，这个太霸道了！这个霸道让我想到了一件什么事呢？因为我是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嘛，对吧？首都医科大学的英文名叫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曾经还叫其他更古怪的名字，叫其实是 CMU， 但是呢，我们医院的官网啊什么之类都用的 CCMU， 我说这个多一个 C 什么啊，为什么叫中国首都医科大学，你这明明就是首都医科大学，没有中国呀。后来才发现怎么回事呢，其实中国还有一个更老牌的一个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
啊，对，
叫什么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对对对，
然后呢他们就相中这个 CMU 了，就非常霸道，就好像这全世界只有他一个 CMU 才可以啊。据说是因为这么回事我们变成 CCMU 了啊，我们这中文和英文不是校名不是完全能对得上。您当初在这个华西上医学院的时候是这个自愿的去学医的呢，还是说就是高考临时的时候家长去突发奇想帮你去报的这个医学专业呢？
我大概是从高二开始就已经决定以后要读医学，所以我高考志愿填的全部都是医学，一本二本所有的志愿都是医学。
您是四川本地人吗？
不是，我老家在西安。我该考的时候，本来过去我确实高中的时候成绩还是一直还非常好，所以本来一直就是希望能考到北大医学院。协和因为他在陕西省不招生，我们那一年，所以当时一心想哇一定要考到北大医学院。但是高考稍微有一点发挥失常，分数稍微低了一点点，够不上，然后在下面一个档位呢，其实差一点我就是在首都医科大学跟华西之间犹豫了很久，后来选择去了华西。
哇，你这避开了一个天坑啊，恭喜恭喜。没有没有没有，手艺其实蛮好的。anyway， 那您去了这个华西之后，到了这个天府之国，然后华西也是非常久负盛名的非常著名的一所医学院。您当时的这个学生生涯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的憧憬还是说在中国这个立足当一个服务中国人民的医生呢？还是说当时已经动了这个花花肠子想出来了？
因为相对于就是东南沿海包括北京这些城市来说，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内陆的孩子，包括读大学成都也是内陆，没有很多想法说今后要出国去读，尤其是当时就以我们那个年纪，如果要出国做医生的话，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件事情。家里头不管是家里的投入啊，还是国外的这个准入制度啊，其实从我们那个年纪来说都不是很友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这个投入才有可能事情。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从，因为我是八年制，跟那个三级医生是一样的，基本上我觉得从六七年级之前读书的时候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
对，那所以是什么时候就出现了这个想法呢？我特别想知道，因为其实我的很多的嘉宾还有我认识的人，他都不是，当然我有认识那种什么高中刚考上刚要报考医学院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最后出国的，当然绝大部分人都是在这个职业或者学生生涯的某一时刻想要出国的。您的那个导火索那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呢？
我其实很多方面原因，其实就我个人来说。我哪怕就是到一直签了到新加坡的合同之前，对我来说其实如果我可以留校留在华西医院，那么我都想要尽量留下来。因为对我来说有一个很特殊的个人原因，是因为四川大学的交响乐团是我从读大学大一的第一天开始我一手建立起来，我是乐团的团长，我是乐团的指挥，我是乐团的创始人，我带着这个乐团带了八年，我甚至就有想法，我这一辈子就把这个乐团，然后一边在华西医院当医生，一边可以一辈子把这个乐团带下去。但是很多方面的原因吧，最早开始动摇我的可能就是黑龙江的那个王浩医生被杀的那件事情。当时那件事情出来之后，我跟我妈打电话，我说哎呀我现在值班我都害怕得很。我妈还笑我，哎呀这就一个很偶发的事件，你不要这么多瞎操心。到后来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发生的时候，连我妈都说哎呀要不然你能出国就想办法出国吧。所以这个从家庭方面也是促使我父母支持我想办法出来的一个蛮重要的原因之一。然后再一个就是国内确实我觉得可能不光是华西医院吧，可能国内所有的医院尤其是在外科医生可是喝酒的习惯我是实在是接受不了，我基本上是一滴酒都没有办法喝的人。但是你想一个礼拜两三次酒局，每次酒局那些跟你一起喝酒的要不然是师兄要不然是师长，你每一次都说啊，我就喝可乐就行了，实在是过不去，很痛苦。这个想办法怎么挡酒，然后喝下去之后怎么难受，哎，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没有办法作为一个长期的生活方式坚持下去。再一个就是我毕业那一年，就从我们普外科自己科室来说，确实是竞争太激烈。因为我们八年制，总共在医学院就只有八年时间。但是我们留校的时候是所有的人一起排顺序，前几名留在学校里面，那么我们就和其他的那些比如说五加三加三的这些在医院里待着十一年的师兄们其实是在一起竞争，然后这些师兄本身也很猛，和我同一年毕业有几个师兄都是十几篇二十几篇 SI 的发表量，有一个师兄那 SI 那个当年的那个就是影响因子加起来将近七十分的文章发表出去，这个完全没有竞争力，讲实话太厉害了这些人。然后也有考虑过，因为学校也在帮我们调剂，也有考虑调剂到别的科室，把我调剂去的那个科室呢确实是从 主任，怎么说呢？这个科室文化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问题，我没有办法和这样的人共事下去，所以我最后选择不要调剂。我如果在自己的科室没有办法待下去，那我宁愿走。
那你走了，这个中国这么大，你还可以再回陕西什么之类，为什么就一下就走出国门了呢？
这些想法也有。我父母当时也是，他们问我，一方面他们想希望，因为我本身是西安人，所以我如果不在成都工作，回西安工作也完全可以。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角度，他们也当然一方面愿意我能留在他们身边，但是他们也确实不希望像王浩医生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儿子身上。所以他们也是支持我，如果能找到这样的机会，能出国就出国。而且恰好当时就碰上了新加坡卫生部在中国招医生这么一个项目，而且我当时其实面试，他的英语考试，笔试这些都已经通过了，其实就是最终在这几个 offer 之间选择一个签名，
就这样就来新加坡了。
也有考虑过去加拿大、美国这些路径，我 GRE 这些也有准备，但是从我当时那个角度来讲，去加拿大的话，不能直接取得执照，还要重新考什么考这些试啊，要让他们认证我的学位呀，然后再考他们的执照啊，甚至还要先读 PhD，然后才可以进一步转化，这个路线非常曲折。比起来新加坡可以直接走上临床来说，最终还是觉得来新加坡好一些。
所以说，这个从此中国失去了一个音乐界一个冉冉升起的巨星，就暗淡了下来。然后，这个新加坡迎来了自己的这个华佗在世，是吧？
不敢这么讲，不敢这么讲。
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给大家有，因为我的听众很多是00后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对这个，10年之后的这个，就那几年就是特别。突发的这些什么伤医事件的始作俑者不太了解。那个我如果2012年的时候是大二嘛，我特别清楚的记得那一年，那时候还有什么人人网、校内网，我特别清楚那一年，就突然一下子，哎呦，大家都在转发一个事情，就是刚才王医生说的，王浩医生他当时是一个研究生的硕士研究生，他是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他被意外被砍死了。被砍死也很冤，为什么很冤呢？那个患者首先他是一个跟一个主治医生有医疗纠纷，然后呢，不是根本跟王浩所在的那个风湿免疫科就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走错了屋子，然后王浩刚好就是非常的倒霉，在那值班，然后就被这个想要充气的患者给砍了，其实是非常非常恶劣，然后又完全就是无头无脑的这么一个案件。当时其实这种事情发生了之后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当时我们安慰我们自己说，哎，这个事件肯定就是偶发的事件呀，偶尔才有一例，可是后来就越来越多了，对吧？
对，就包括从我自己身边，就我上临床的那几年，我自己的老板被医闹泼过尿。我们因为华西普外很强，华西有普外科占了6、7层楼，每一层楼都是一个小的亚专业。我是在7楼，我们4楼的那个有一个科的主任，也是莫名其妙就在早上查房的时候，被一个冲进来的患者拿刀直接劈到头盖骨上。当时就立刻就送急诊手术室，这个就血淋淋的，就是发生在我们楼下的事情。然后我自己本身也遇到过，就仅仅是换药的时候，当时科室里头没有很高级的这个外科敷料，进口的外科敷料，有国产的外科敷料，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然后那个患者因为今天用的敷料跟昨天用的敷料不一样，然后号称自己是某某领导人的保镖或者 somebody，然后纠集了一伙人把我围在房子里头，差一点也要动手这样子的情况，那太可怕了，受不了。
哇，这个好可怕！就是你亲身也经历过这种事情
对，
哈。
这个发生在别人身上已经够可怕了，发生在自己身上，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哦哦哦， 那受不了，你还是可是刚听您的意思，还是挺想留在这个华西的这个医院的。
因为一方面是因为那个乐团羁绊太深，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自己科室，我的老板呢，我的这些师兄们确实对我非常好，我非常感激他们，确实是我遇到贵人，只不过这些各种外部的原因实在是没有办法促成我继续留下来。
那还真是蛮那什么的。您刚才提到了一下这个科室，包括医院，还有这个社交里面有很多涉及到喝酒啊。你自己可能觉得就喝酒比较反感，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喝酒是什么强制性的吗？还是说就是大家就是工作累了去就吃点烤串喝喝酒的那种？
但也不是强制，就是总是有那么一些场合，就是好像这个酒不喝就不礼貌。然后我这个人本身又比较，我这个人本身又比较爱面子，又不喝又不合适，喝了吧又自己痛苦，那个基因都没有办法 process 那个 alcohol， 这个完全是 biologically 不可以喝，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让这个东西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对，然后这种他们这个社交场合你又不能不去是吧？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还是很 junior 的时候，今后慢慢自己变得比较 senior， 这种场合肯定是越来越多。
我特别能感同身受，因为我的这个酒量也是非常的不胜酒量。你能喝几杯？
我一滴酒都不能喝。
哦，
我是完全生理性的不可以。
那我比你强多了，那咱俩不是一个 level。我至少能喝一瓶啤酒呢。
啊，我是就大家半杯啤酒，我就开始告诉别人我们家银行密码这种水平。
哦，好了，怪不得你这个导师喜欢你呢，这有什么小秘密就给你灌一滴这个酒，你就全都说出来了哈。OK，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国内的这个。尤其在这个外科医生啊，那我觉得内科医生我也听过很多类似的。您觉得这个酒文化是一个很难避免的这么一种场合吗？如果在国内最后干普外科或者任何外科系统的医生的话，
我感觉从我周围的来新加坡，我也认识很多从国内来的朋友，好像就是不光是单独于我们一个科室或者一家医院，好像各个医院都是这样。甚至不光是医院，我感觉国内所有的这种social 或者 business 的场合，酒是必不可少。
我记得这个前几年还听人说过，这个有这种外科医生就是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的集体去喝酒，这样好像也挺常见的哈。
也有，我听说反正有的科室是酒文化更甚一点的，就是没酒喝也要出去找酒喝，那种更可怕。
这种确实对我们这种不胜酒力的人来讲太过分了。您刚才然后最后说了一下这个留校难度很大，因为这个非常内卷是吧，因为大家这个跟你竞争的人他的这个科研啊什么之类，其实主要就是看科研对吗？主要就看你发的文章是这样吗？
因为国内其他可以量化的指标不多，科研是最容易量化的指标。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还没有 residency training 这种概念，所以大家都是一个硕士博士这样子。那你作为硕士博士的研究就是在校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所以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吧。
我记得原来印象里面国内的我一开始刚我是2010年入学的嘛，我一开始的时候听好像说博士毕业需要 ICI 什么一分两分啊两分三分，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开始变成好几十分，然后感觉这个趋势就是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刻你不拿个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你都没法去面试了哈。
有这种可能我感觉。
那您给我们重点的讲一下新加坡的这个政府过来招医生的这个事情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项目。
我们当年这个项目是全国有八所医学院，这八所医学院的八年制的医学学历 和我们在国内取得的医师资格证直接被新加坡卫生部所认证，前提是需要通过英文水平考试，因为毕竟在这边这是你的工作语言和交流语言，就你还得有一个英文水平考试，当时就是托福130以上，然后或者雅思每一门都是7分以上。我当时是因为考着玩，所以刚好去考托福，考104分，刚好手上有这么个东西，然后我就说可以去试一下。
对对对，
所以等于认证的门槛对于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这些国家来说，相对要低一点。然后呢，你报名之后就是去，它有三个点儿，它设了三个点，在北京、上海，我记得还有杭州，有卫生部专门在新加坡卫生部专门在中国设的那个相当于猎头一样的一个办公室，就来负责组织面试，负责组织笔试。当时我听说在华西，就在成都准备也设一个点，但是我们学校不欢迎，所以他们就没有在华西设点，所以我面试的时候是飞去的上海。然后当时面试呢，其实我还很紧张，不知道他要考什么。后来发现，我觉得也体现出来新加坡人一个很务实的地方。他把那个试卷拿给你，他知道你，他很清楚我们八年制的这个培训是怎么样子。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后八年的第七年、第八年的这个尾声部分，都是在自己的专科里面泡着。所以很多内科呀或者其他外科的内容可能确实会有所生疏，他都很理解，所以他拿给你确实也是就跟我们这一次考试一样，拿给你当卷子，有选择主要都是问答题，有很多问答题，内科外科的其实都有，他一方面看你答，就是看你知识储备还有多少，另外一方面他会着重看跟你本身专科的这几道问题你答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啊，他不是笼统的就给一个分啊，这个人50分，那个人60分，他会看在这个人在自己专科啊，你号称自己是普外的，那你在自己普外这个方面能不能答出来你普外应有的这个水平。哎，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完了之后笔试通过之后，哎，我忘了是同一天还是第二天，就是去另外一个办公室，他们派过来的有医生，有一些 senior consultant 过来面试你，他们也是根据，一方面是根据你本身专科是什么，问你一些你在临床上工作的熟悉程度，另外一方面通过直接和你的交流去考察你那个托福100分是不是歪的。因为确实咱们的国内至少是我们那个年纪的英文教育，很多人是哑巴英语，能读能写但是听不懂说不出来，所以他想跟你直接沟通一下，看看你可不可以用英文作为沟通语言，然后在新加坡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还蛮好。
其实我觉得这刚才您说的这个经历啊，我也一直我也听别人说过类似的经历，包括那个三弟医生也是从这个渠道过去的。
我们两个应该是同一年来的。
啊，你们俩是同一年。
啊，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两个应该同一年来的。
哦。那听众朋友如果有心的话，欢迎回到我们之前做过的一期节目啊。也是讲三弟医生在新加坡当唯一的一个大陆的来的眼科医生的故事啊。OK， 插入结束。那个想问您一下啊，您刚才说在华西想留校的话非常难，因为非常的卷。然后您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好像去新加坡这个考试呢，又相对来讲又容易，然后又通情达理啊，然后他又能意识到你的这个短处。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不是因为去新加坡的考试不是更应该更卷吗？想去那儿更多吗？还是说您观察到的不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首先因为新加坡卫生部在当时他只认证八所医学院的八年制，所以其实就已经把可以去参加笔试和面试的人 narrow 到了一个很小的范围，然后再一个他还要求你有那个英文成绩，可能上海跟北京的这些同学要好一些，我们内陆的就是托福要考100分或者是雅思每一门都7分以上，说实话没有那么容易。 我另外一个我同班同学也是，他比我晚一点来新加坡，他其实就是卡在那个英文成绩上，那托福考99分，哎呀，没有办法，只能再考一次才来。这对，我当时也确实运气好，考了104，不然的话我也得在这个英文上会 struggle。所以这样子的话，又把可以报考的人又压缩到了一个更小的范围，然后再加上可能也是我感觉内陆和这个海外和沿海城市有区别，内陆的大多安土重迁的想法要多一点，就是真的愿意下决心就彻底背井离乡离开中国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你看，相比他虽然认证了8所医学院，但是很明显，每一年来的 majority 就是北京的2所医学院跟上海的2所医学院，然后再下来就是浙大医学院跟中山医学院，来自湘雅跟华西的一只手可能就能数出来了。我们这些内陆的确实很少。
听起来好像这个信息当时传播的也不是特别，您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这个信息的呢？
我其实也是很意外，因为就像你说，我们学校当时不是太支持新加坡卫生部来我们学校来猎头，所以我其实本身不知道这个消息。我当时的准备是考完 GRE 去加拿大，然后我们班另外也有一个朋友，当时也是想要出国，所以我们两个就经常在一起复习啊，或者他先在人人网上看到了这个消息，当时这个网还活着的时候，在人人网上看到这个消息，他就跟我讲了，然后我们两个就研究了一下，诶，发现这个可行，然后刚好我那个时候因为托福已经考过了，已经有那个分数在那儿了，所以我就说多一条路总比把自己卡死在一条路上好，所以就投了简历。
所以也是机缘巧合，也不是说这个处心积虑就好几年就规划这个的，是吧？
对，因为我们信息确实是学校从来没有给我们这个通知。据我所知，上海跟北京他们学校在就业之前，那个卫生部的新加坡卫生部的猎头是给学生们是有正大光明的有那么一个通知啊或者广告啊，大家都知道有这回事，是你愿意来就可以来，我们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信息。要不是有人人网这种好东西，可能就完全蒙住了。
其实我总结一下，其实您是当时还是想去加拿大是吧？然后这个只不过是后来偶然听到了新加坡的消息，然后试一试的心态就中了，然后最后就阴差阳错来到新加坡是吧？
某种程度上说是这样，
有没有考虑过日本或者欧洲的国家呢？
因为语言不通啊。
那您跟我说一下这个过，我想这个新加坡的考试您肯定是高分通过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考试之后的这个成绩啊。包括之后的这个过程，好吗？
那个考试成绩它其实没有公布，它就是告诉你 pass 还是没有 pass 了，他就把那个把合同会寄到你家里头来。只是可能就是当时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面试官对你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跟你继续聊下去这样。而且我当时确实感触很深，因为我在我的那个简历里头写的。有很大一个篇幅，都是写的我在乐团里头的经历啊，的讲怎么样组织这个乐团这么多年。诶，那两个面试官对这个很感兴趣，他们觉得一个8年制的医学生这么紧张的学习工作生活，然后科研上也有一些发表，同时还能有时间搞音乐，他们很 impressive，觉得很 impressive。相比起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在学校层面，当时留校有一个也类似于面试，学校的校领导看到我在乐团的这些工作，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务正业的？有这些时间拿来做科研不好吗？有很大的反差，文化不一样，真的是文化不一样。
不一样，美国也是。你如果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哎，我17年来美国的这个专业面试嘛，我2016年，然后我也能明显感觉到你要有一些这个兴趣爱好啊什么之类的，
他反而会觉得哎特别有意思，他觉得你反而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 candidate， 而不是一个更不务正业的那种盲溜子那种人，知道吧？这个中外之间还是有它区别的。那么您跟我们说说，签了这个合约之后是怎么着？下个月直接就买张机票去新加坡上班了吗？去新加坡之后，您只有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博士学位，那您去那边还是要接受规培什么之类的吗？
新加坡制度是这样的，那个所谓规培就是叫 residency training， 是要一个再额外考进去的一个 program。在进入 training program 之前，所有的人都是我们叫 medical officer， 是和英国一样的制度。那么这个 medical officer 每6个月就要换一次 posting， 你可能会去别的医院、别的科室，或者你现在正在工作的这个科室老板喜欢你，想让你再多留6个月，你也可以再多留6个月。所以每6个月有这么一次 rotate， 直到你被某一个科室的 residency training 相中，你留下来，然后你才会 follow 这个 residency training 的 program 去 rotate 相关的科室，然后继续在自己的科室里面从junior resident 升到 senior resident， 然后直到你的 residency 结束，然后考试。所以我在进入 residency 之前做 MOPEX， 我们叫这个 rotate 的这个制度叫做 MOPEX， 做这个 MOPEX 做了有将近3年。
我
做过很多不同的 posting。
哦，就相当于是个大轮转的大轮科是吧？就是这个科待几6个月，那科待6，然后以6个月为一个基本单位。
这个轮转又不是像你那个住院医生的那个轮转，是有人给你有计划的，哎，这几个月去哪儿，下几个月去哪儿，这个完全你就自己规划，你自己选择。你选择的话，对方科室也得选择你，是一个双向选择。你把你的那个 implication 要发到我们那个卫生部的网站上，然后对面科室的主任他就会接受到大概几十个人的 application， 然后他会在这些人头选，能不能让这个人后6个月来，这个人后6个月来，然后把这几个人选择。其实就像高考一样，每6个月高考一次，每6个月填一次志愿。
那听起来压力好大呀。
是有点大，就是有一种你不知道自己最后会落脚在哪儿的这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
而且每6个月，而且这有点像不见道那种啊，6个月之后又6个月，什么时候是个头？你有没有那种，比如说第一个6个月或者第二6个月之后，感觉怎么还没有人要我呀？感觉对这个体系有点失望啊，对这个自己的这个选择有一点迷茫之类的，有没有当初有这种感觉？
到拖到比较久的时候，确实有点迷茫。我们倒是我，因为他考虑到卫生部，这又是我觉得新加坡政府比较务实的一个地方，他知道我们来新加坡会需要比其他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人更长的适应期间，所以我们所有人第一个 MOPEX 的时间都是1年，而不是6个月。我们到第一个6个月的那个档口是不换 posting， 就继续在第一个自己的那个 posting， 它给你足够长的时间在一个地方适应你的工作生活。所以我第一个 posting 做了1年多一点点，完了之后第一次选择就已经是1年多以后的事情了。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外科科室我都做了一遍了，已经。有的是 by my choice， 有的不是 by my choice， 因为它就像我跟你说，它像高考一样，你有的你选择你想去那里，但是人家选了别的人去他的科室，那你就轮空了。你轮空之后，卫生部就有一个制度，就是把你塞去那些谁都不想去的地方，他们叫 hardship posting。那么在新加坡的医疗系统有那么几个 posting 就是不是那么 popular， 所以每6个月大家去 apply 的时候可能都报不满，那么就有可能把你塞去这些地方。我就被塞去过这些地方，也做过
调剂了
啊。对对对，调剂了。
interesting， 那您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最后花落手外科的这个故事吧，这我想其中也一定经历了很多波折吧。
我因为在去手外科之前，其他的外科科室，撞过很多个了。然后呢，我最早来还是想 就是做老本行还是做普外，但是各种原因吧，头两年申请 residency 都没有申请上，然后离我一个骨科的朋友，他就建议我，他说你可以转换一下你的思维，不是说你过去干普外就非得在新加坡也干普外，然后他说你过去做移植、做干移植、做都是这些小吻合呀，这些小的这种显微镜下做的东西，而手腕科也是做这些东西，搞不好你会喜欢，你去试一下。我最早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另外一个，我高中的时候，其实促使我读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想做手腕科，那是小的时候的想法。所以我一想，既然有这个机会，那就试一下呗。然后就到了手外科，然后在手外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学科本身很有意思，很重要。另外一个是，就是在我所在的这间医院的手外科的人，真的有时候运气好，又遇到贵人了。确实很不得了。当时我们手外科的主任，就像我跟你说，我们每6个月不是要放一次 application， 然后这个人要选你来这个科室。其他科室都是你发 email 去，哦 ，Dear Mr. Something Something， I would like to spend my next 6 months in your department， 这样这样，然后别人愿意收你就收你，不愿意收你就算了。我们这个科主任当时看到 application 之后，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的办公室，面对面，他一个大主任呢，面对面的跟我一个小小的 medical officer 谈，他问我，你想要来手外科是为什么？你之前有什么样的这个外科上的经验？你希望到我这个科室这6个月，你希望学到什么？你希望我们这个科室给你 provide 什么？你希望通过这6个月，在你今后的这个行医的生涯里头获得什么样的这个 benefit？ 他一心在为你着想，我。这个当时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哪一个大主任跟就为了一个6个月的 posting 给你这么详细的谈这么久。我当时觉得哇，对这个科室的人真好。然后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科室的其他老板们也都是非常的 nice， 都在帮你成长。而且我确实在这个科成长非常快，所以我觉得选择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大概做到第1-2个月，基本上就已经很 determined 了，这个地方应该就是我今后 practice 就是这里了。
哎，王医生，您刚才跳过最重要的一个，人家问你这个问题很好啊，你怎么回答的？就是俘获了他的芳心呢？
因为我首先跟他讲，我过去确实外科经验已经很多了，我普外科、什么泌尿外科、神经外科、骨科这些我都做过，然后过去还有这个移植的背景，所以这些做吻合呀，做这些东西都还不错。然后呢，手外科确实小的时候从小就很感兴趣，很希望获得这样子的 exposure， 希望能在这么一个好的平台可以有更长足的学习。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这样吧，对。
所以就是你跟他说，你从小对手外科很感兴趣，所以你8年制的时候选择去做普外科，然后他们没有任何质疑说，那你为什么不在国内的时候去手外科什么之类的，没有问这些问题哈？
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这个把自己钉死，从作为医学生就把自己钉死在医学某一个医学亚专业，在。我觉得在就国外的这个医疗体系里头本来就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好像没有人这么做，大家都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 medical background， 然后在有都有自己的探索的过程，最后定到某一个地方，不是说你一看哇，我从上医院开始我叫干普外科，我这辈子都干普外科，这才叫真医生，并不是这样。包括我的那个大主任，他最早也是就大骨科出身啊，最后转到手腕这个区域来做了手外科的亚专科，不是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我觉得。
新加坡的首外科，您能帮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它属于在这个我们国内都说什么科室的鄙视链啊？说这个有的科就是很高贵，有的科，但其实不是说这种，就是说做成这个高精尖程度啊、难进的程度啊，还有是这个毕业以后独立工作以后薪水啊什么之类的，它大概是在这个链条的上游还是下游呢？
首先，在新加坡公立医院里头没有链条，就从收入上来说，或者说是地位上来说，没有链条。我个人感觉公立医院的所有医生的收入基本上，不会差距太大。啊，这也体现出公立医院 service 的这个意义所在。你本来在公立医院就不应该为了挣钱去做某一个科室，你再留在公立医院就是 serve public。所以工资的差别，外科医生、内科医生，甚至那个诊所，我们有新加坡有综合诊所，综合诊所的医生收入不会差别太大，甚至有的相对比较冷门的科室，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做的那种冷门科室，收入还会更高，因为国家会给你补贴，他鼓励你去弥补这些 service 的缺陷，所以国家会给你补贴，所以收入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然后从专科上来说呢，新加坡比较特别的是，首外科是一个独立的一家专科，因为首外科是一个很特别的专科，它是一个骨科和整形外科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你如果在欧洲或者在美国会发现，不是所有的医院，甚至就是那种很 specialized 的医院，不是每一个医院都有首外科。Hand surgery 这样一个亚专科，它可能会是这个医院骨科下面的一个 team，或者是 plastic surgery 下面的一个 team，很少有就是 hand surgery 独立的一个 department，更少有就是 hand surgery 独立的 clinician。很多欧洲国家是，如果你想今后去做 hand surgery，你要 complete 一个骨科的 training，或者 complete 一个 plastic surgery 的 training。然后再进一步亚专业到 hand surgery，但是新加坡有这一个很得天独厚的条件，你做 hand surgery 就从你的 first year 开始，你就是 hand surgery 出路。
那您觉得这个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新加坡的首外科训练的这个时长，还有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我们首外科是6年，training 是6年，头一年零9个月是。叫 surgery in general training，就是还是和其他的外科 training 一样，就你不管做什么亚专业，你肯定都得做普外科。这个我觉得全世界放之全世界皆准，所有人都得做那么1年多的普外科。这个是你的 surgical basic training，然后在这1年的普外科之后，就会有相关外科的 training。那么，作为首外科的 training 就是3个月的急诊，3个月的骨科和3个月的 plastic，就是整形外科。然后这3年是以 junior training 的身份，这3个月是以 junior training 的身份进去的，在这每一个转3个月，然后这1年9个月结束之后就回到首外科，会在首外科一直待到自己第4年结束。然后你其实自己第4年的时候就已经从 junior resident 升成 senior resident，换算成国内就相当于就是主治医师。然后在自己科室做这1年主治医师之后，又要再离开科室去做这个相关科室的 training，就是那个整形外科和骨科。整形外科和骨科做完之后，在第6年的时候再重新回到自己的首外科。到最后第6年结束，参加考试。
那王医生，请问一下，为什么骨科的首外科的训练需要这么来来回回的，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又回来呢？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首外科本身就是骨科和 plastic surgery 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有必要要去它的母学科去学习一下。然后呢，每一次出去目的不一样，第一次出去是在你第2年的 training 的时候，是以 junior resident 的身份出去，那个时候是去学 basic skill 和 basic concept，然后等到再一次你出去的时候，你已经有了这个 一定的手术技巧和一定的知识储备，再出去的时候是以 senior resident 的出去学习，那么那个时候就是去学 advanced technique 和 advanced concept。
嗯，就是进阶的一些手术的技巧是吧？
对对对对对。
可是手外科是个非常精细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去大骨科的话，这个一般大骨科这个置换这个膝盖啊，或者是这个肩膀之类的，都是很大开大放的，那么非常粗犷的那种。您真的会学到很多跟手外科相关的东西吗？
可以，其实，因为手外科骨科也是很多亚专科，我们去需要去选去哪一个亚专科的 team。那么我们作为手外科的 resident 给你共选的几个，就是一个是 trauma team， 就是外伤，然后再一个就是 foot and ankle， 就是脚踝和脚的外科，然后再就是 upper limb， 就是像这个手肘和肩膀，都是跟手外科息息相关的。我们不会把我们放去那个置换关节或者置换 hip 或者脊柱这样子的那个 subspecialty 的 team 去做的，所以都是很相关的内容。
哦，那这样还是更合理一些。
对对对。
您还做脚是吗？您还做这个 podiatry 是不是？
啊，没有没有，只是去那个脚的那个 team 去做我的 senior resident training， 因为脚跟手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人曾经都是四爪朝地的，对吧？所以它其实从这个根源上都是一个东西。新加坡的这个脚是有专门的脚外科的医生来看吗？还是骨科来看？
属于骨科，但是有专门的脚的这个 service， 会有一个专门的 team。
对，是单独的一个 residency 吗？还是说
啊，不是，他是骨科的 residency， 你要做要完成骨科的 training，然后再进一步的进入那个亚专业去学习。
您知道这个美国的脚是什么样的情况吗？
不太了解。
特别有意思，美国的这个脚科医生叫 podiatrist， 听起来好像也是医生，但其实他们特别特别，就是一般来讲美国的这些各种专科的医生都是从医学院毕业，然后再去做住院医，然后再去做专培什么之类再分化的，对吧？脚外科他从医学院开始，就像牙医一样，就是自己的医学院，就是 podiatry school， 然后他毕业之后有自己的 residency， 有自己的外培，然后他毕业，然后再之后他就相当于完全就是按照自己的体系来的，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东西，但他在这个脚踝及以下的这些东西呢，他都是可以做的，相当于美国很多这个包括糖尿病足的这个截肢啊什么之类的那些，都是由这个完全跟我们不一样 training 的这个足外科医生来做的，然后我也是蛮震惊的，一开始知道这事情。
系统不太一样，因为新加坡的 podiatrist 是也有 podiatrist， 但是新加坡的 podiatrist 和那个 foot and ankle surgeon 是完全不一样的职责。新加坡的 podiatrist 做的应该比刚才你讲美国的 podiatrist 应该要少得多。相对来说，我们的 podiatrist 跟 therapist 基本上是一样的类型，他是肯定是不会做手术的，手术肯定都是 surgeon 来做，这个应该跟美国不太一样。
对，其实美他们这个老祖宗都是一样的，他们老祖宗都是那个在国内也有，就那种给人修脚剪那个修鸡脚啊，然后修这个指甲的。老祖宗都是干这个的，但是就是最后美国的这个进化成了这个，然后因为美国的骨科是五年嘛，他们不用经过骨科五年，他们好像自己的一个三四年的一个 surgical residency， 然后就直接可以去做了，还是蛮不一样的。那我们还是想最后回到手外科啊，您刚才说这个手外科，在新加坡的话，这个我不是说大锅饭，但是相对比较平等的这么一个地方。他没有特别的竞争压力特别大，主要是看当时的科室的那些人喜不喜欢你，或者是当时这个需要是怎么样的，是吧？
手外科因为非常非常小，所以竞争也比较小，比较大，因为每一年招收的 resident 数量非常非常小，全国每一年最多招三个人， 整个国家每年就招三个人，你比起像普外科一年招几十个人，我们这个科室就非常非常非常小，所以竞争相对就会比较大一点。
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跟这个3D 医生聊过的一样，外地人总是面临着跟本地的这个医学院毕业生，本地新加坡本地人来竞争的这么一个话题。当初您的主任选你的时候是比如说同时还有新加坡本地的学生跟你竞争，但是是您脱颖而出最后就选了你，还是说当时其实这个本地的人不多？因为我其实很想知道新加坡到底有没有一个很强的本地保护主义在里面。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新加坡是一个总体来说社会非常开放，它欢迎移民，欢迎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你的尤其是在我在的这个医院，就我们这个医疗系统 SingHealth 这个医疗系统非常的 open minded， 所以你像我们科室真正的新加坡人很少，我们科室的医生有马来西亚来的，有中国来的，有孟加拉来的，真的是五湖四海啊，还有苏格兰来的，所以我很丰富。然后在其他医院就还有印度来的医生都有，所以很和谐。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新加坡这个手外科训练结束之后是什么一个状况吗？您是自动的升为这个主治医生，还是说还要再去考职称，像国内一样？然后之后的这个工作的轨迹是自己要找工作，还是政府给你分发工作这样？
严格的讲还是要自己去找工作，你 training 结束了就结束了，没有人保你的工作，只不过说因为你已经在你 training 的这个中心已经工作这么多年了，你只要通过考试，然后这个科室还有空位，然后你在过去这么多年跟科室大家这个工作还比较和谐，大家也认可你的能力，一般会大家会选择留在自己的中心。当然也有就是比如说刚好就这一年这个中心人已经满了，没有多出来的名额，那么这个中心所培养出来的这一年毕业的那个 resident 可能就得去其他的几个 center 去找工作。但是因为再一个就是我们手外科就是因为很小，所以这个 community 非常小，你虽然是这个 center 的 resident，但是其他几个 center 对你都有所了解，所以没有很困难说是你去别的 center， 哇这个人是谁，不认识，不知道他怎么样，我互相之间都有了解，大家会知道你这个人是能力不错的，可能就是这一年他自己那个 center 没有位子给他了，哎，我们也确实很喜欢你，那我们就把你找来也是可以。
那这个之后需要考职称什么之类的去升之后的这个有没有像国内一样就是分很多等级森严那样，还是说就像美国一样就医师夫人大家都是这个attending physician 主治医生呢？
我们是跟英国的制度是一样的，所以在 resident 期间你前三年是 junior resident， 后三年是 senior resident， senior resident 就相当于国内的主治医生，然后考试是在你结束 training 的那个瞬间的那个考试非常重要，那是非常大的考试，这个考试通过之后你就可以升为 associate consultant， 在国内就相当于副主任医师，这个过程是要考试的，而且这个考试很难很重要， which 我今年八月份就要去考。
哦，祝你一次就考过
然后拿到等你晋升到这个 associate consultant 之后再升级就不是这种通过考试的这个过程了，那就真的是临床经验的积累和你学术上的这个成就，它就是几年不等，有的人可能快一点，有的人可能慢一点，就升到主任医师然后资深主任医师这个过程。
就是之后的话你想打怪升级还是可以有这个路径的哈。
对，然后你最终的结果都是最后会变成 senior consultant， 就是看是什么时候的。
那这个是从这个 senior resident， 从这个您刚才说相当于国内主治医生的时候就可以不被 supervise， 不需要别人监
不被 supervise 是从你通过考试之后开始。
哦哦 ，OK， 啊、那我问你一下，这个 junior consultant 和这个 senior consultant 相比来讲，junior 是一定要听 senior 的话吗？还是
啊，我们叫 associate consultant 和 consultant， 然后 senior consultant 是这三个等级。一般 associate consultant 他在职业上是独立的。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刚刚通过考试，你的临床经验有限，所以呢一般我们至少在我们科室 associate consultant 会 take on 一个 senior consultant。本来医学就是终身学习的过程，所以你就继续 take on 在那个 senior consultant 那里，然后你的手术你可以和他讨论。其实我们整个科室，你可以在整个科室和任何一个你觉得可以帮到你的 consultant 去讨论，然后你需要他帮忙，哎，我的手术你可不可以进来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过去没做过，你知道我进来做一下，都是可以的。
新加坡总体来说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zoom out 一下啊，新加坡整体来说现在是一个缺医生，还是说医生他已经招够了，不是那么缺医生状态？
缺还是缺，我个人感觉还是缺的多，因为新加坡是移民国家，所以新加坡的人口增长是非自然增长，它不是通过这个生育率增长的人口，是通过移民数量增长的人口，所以这个增长数量远远超过这个社会自然增长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速度，那么对医生的需求也是几何指数的这么增长，然后再加上因为现在一代又一代现在开始讲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医生也应该有这种 benefit， 就不能把医生活活累死，你得让医生有时间休息，那么你就得需要更多的医生进来，大家才能互相多一点时间休息，所以肯定是缺的。
I see， 谢谢。最后想问您几个问题，关于这个未来的发展，您对您自己未来的发展是在这个立足于新加坡，然后就在用那个你们总理的话落地生根了吗？还是说想这个落叶归根，然后回国来发展？
可能至少一段时间之内都应该会留在新加坡。最后，可能如果会回国的话，更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父母的原因吧。我们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年纪大之后，可能确实是没有办法，
不能给他们接到新加坡吗？
他们自己可能也不愿意长期的在国外生活啊，这些只能今后和他们谈了，看看怎么样对他们好。
从纯职业的发展的角度来讲，还是主要是留在新加坡来耕耘，是吧？
对，
非常好，谢谢您给我一个非常直接的答案。那每一期节目的最后我们都会问一个特别心灵鸡汤的问题，如果说可以重新选择一次您回顾你现在目前来讲这些职业和这个生涯，有什么事情再选择一次会做的不一样呢？
可能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一直觉得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办法假设，所以我必须要坚信我自己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
就即使错误了也要坚信是正确的。
他如果是错误的，就是主的安排，他肯定这么安排有他的道理。
有意思。我有很多嘉宾其实是我最后这个问题有两大派，一大派别的嘉宾就是说发生发生了无怨无悔或者还会这样，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说哎呀后悔啊不应该学医啊什么之类的，就非常泾渭分明的两派。
肯定不会说不学医了，学医从小就想要学医，而且我喜欢就是可以帮助别人的这种感觉，我喜欢可以最后病人回来之后哇已经好了哇愉快啊，他愉快我也很愉快。
I see， 那我觉得新加坡的社会需要您这样的医生啊，虽然说中国音乐界损失了一员大将啊，我希望您在这个新加坡还是可以把音乐继续发展一下啊。
也有还在继续。
OK， 那我就想去将来有机会聆听一下您的大作。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耽误了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 非常感谢您啊，帮助我们的录制节目。然后也希望有新的听众朋友们呢，在你现在收听的平台上给我们点一个赞，留个言什么之类的。无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或者是 YouTube、B 站、小宇宙之类的平台，希望大家帮我们评论一下，这个增加我们频道的这个曝光率。我们做的这个其实非常小众的一个话题，然后我们的嘉宾资源也是不太好找。每期做个节目的话，也会花费我们就是很多时间，尤其是王医生这种非常非常繁忙训练之中，百忙之中还抽空做录制节目的。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在节目底下留言，然后我会尽量的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么最后感谢王医生我们录制，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也谢谢杨医生。